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的收听。本期我们来聊一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庄子通识》。道家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资源，而庄子则是道家的根本典籍之一。只有通过了解这部经典，才能对道家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精神有初步的认识。通天地人，识物我心。今天就让我们跟着陈寅驰教授读通庄子之史记中的庄子。庄子生活在先秦时代的战国中后期，具体时间不详。然而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，庄子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代。此外，庄子中的秋水和列玉寇两篇也明确记载了庄子推辞了楚威王的聘请。据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中记载，梁惠王在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335年在位，齐宣王在公元前342年至公元前324年在位，楚威王在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在位。因此根据司马迁的记载，庄子应该是活动在公元前四世纪。现代学者如马叙伦、钱穆则主张将庄子的逐年下延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半期。综上所述，庄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前期。这种结论似乎有些模糊，令人感到遗憾。然而对于像庄子这样的思想家而言，他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他们的观念和思想，而非具体的生平经历。早生几年或少活数载并不重要。实际上我们对庄子的个人世间经历并不十分清楚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庄子的描述是这样的：庄子蒙人也，名叫周。周曾担任蒙七元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代。他的学识无所不窥，但其思想核心归于老子之言，因此他著有十万余言的书籍，大多数是寓言。周创作了《渔父》《道池》《屈妾》等作品，用以讽刺孔子的门徒，阐明老子的思想。《卫雷虚·抗桑子》等作品则是空洞的言辞，缺乏实际内容。周善于运用修辞和比喻，用以揭露儒家和墨家的缺陷，即使是当时的学者也难以自圆其说。他的言辞洋洋自得，自我陶醉，因此即使是王公大人也难以容忍他。楚威王听说周很有才华，便派人送了大量财物，邀请他担任官职。庄周笑着对楚使者说：千金可以买到重利，而担任官职可以获得尊位，难道你不知道交际时的犀牛吗？他被养育数年，穿着华丽的绸缎，然后被送入大庙。在那个时候，即使他想成为一只孤独的野猪，也无法做到。你快点离开，不要玷污我的清誉。我宁愿在游戏和自我陶醉中寻找快乐，也不愿被国家束缚，终身不为官，以满足我的志向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后半部分详细描述了庄子推辞楚威王聘任的事情，前半部分则对庄子时代著述、思想渊源和品格进行了评价。根据司马迁对庄子的评价，或许不能说完全是空话，但认为其缺乏实证也不算过分。当然，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司马迁，因为庄子认为他所处的时代非常危险。庄子《人间世》篇说：方今之时，仅免刑焉。也就是说，能够活着并免于刑罚已经很不错了。因此他本来就不愿意在当世显露身份， 甚至最好不要留下任何痕迹，这与儒家思想中积极进取的态度有所不同，但可以通过比较儒家传记如《史记》《孔子世家》来更好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。尽管存在缺乏事实的问题，司马迁为庄子所写的传记仍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，例如庄子所处的时代背景。此外，庄子名为周这一点虽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，可其字为子修的说法则存在争议。虽然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提到太史公云字子修，但现今所见的史记中并未明确记载，且陆德明的年代较晚，因此需要谨慎对待。此外，庄子是蒙人，曾担任过蒙七原吏，但蒙具体指的是哪个地方仍存在争议。裴殷在南朝刘宋时为史记作集解，根据汉书地理志认为蒙指的是梁国，但此处的梁指的是西汉时的封国，而非庄子所处的梁国。相比之下，唐代司马真的史记索引更为准确，他认为庄子所在的蒙当时属于宋国，他援引的材料比班固《汉书》更早，来源于西汉后期的大学问家刘向的《别录》，宋之蒙人也。至于七原吏，则应该是一种管理七原数的小官。于是综合早期的史料，我们能确知的庄子情况很简单：庄子名周，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到公元前三世纪早期，来自宋国的蒙地，曾担任微不足道的小官，撰写了许多文章，延续了老子的学术脉络，并对孔子及其后学提出了批判。中华书局，巨真好书，更多精彩尽在万花读书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